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不知不觉已经到周四了，9月14号。
好，明天开始背金句，准备好了吗？
哎，今天赶紧再试一试哈。
赶紧试一试，能不能把它背的呢比较流畅一点啊？那大家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那真的是已经九月中了啊，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凉了。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啊，就是呢啊，现在呢是非常干燥的季节，所以很多人呢可能有一些的敏感，那么也要记住啊，干燥的季节呢就千万不要吃一些让自己会上火的食物。还有呢，南方呢这个时候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千万小心，因为呢是非常寒凉的食材，吃多了呢对肠胃也不是太好的。
是哇，关于这个食物啊，各种养生方面真的要好好去研究一下了哈。
对，我们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因为呢这是呢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
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哈，虽然说是啊电子化的时代哈，或者说信息更多了更方便了，但是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原本的身材哈，原本的身体是一个摧残来的。
身材也是啊。
身材也是。对，因为这个坐太久大家都变成一个有个大肚子了。
对啊，不是呢在节目当中说过吗，中国小胖子啊，这个全世界第一了啊。那说到呢爱惜身体啊，真的如果我们要为神做事呢，我们就必须呢有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呢今天呢人物背后第三季呢，罗文辉大哥呢会分享一个改变世界的人物。
哇
啊，这位人物是谁呢？先呢不揭开谜底，大家听就知道了。但是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非常健康的人。
对，那有足够的身心灵的力量。对。当然最重要就是他是一个灵命很健康的人啊，所以呢他才能够呢为神做大事，改变了这个世界。那所以我们也再次的呼吁大家，就是呢啊，这个有身体的健康，这才是革命的本钱。
哎，是因为这个是基础嘛，有时候你可能有心无力啊，对吧？如果说身体不够好，那现在呢为什么说是对我们的身材和身体是一个摧残呢？除了这个胖以外哈，另外就是我们的身体构造并不是让我们一直坐在那边嘛，也不是一直让我们盯着一个电子屏幕嘛。
对，但我们知道呢现在呢盯着这个电子屏幕呢是家常便饭了啊，因为你看手机啦，你看电视啦，看电脑啊，基本上你就是眼睛定睛在一个方向。那最受伤的除了是你的内脏啊，因为久坐，
对，
所有的脂肪都堆积在内脏的这个周围，那就什么脂肪肝啊都出现。还有一个最伤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对，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呢啊，有一则消息，就是呢啊，一位呢 IT 男，就是做计算机电脑行业的哈，这样的一位男士小周，他连续通宵加班4天之后，眼前突然漆黑一片，连人影都看不清了。经过检查呢，小周是患上了双眼神经炎发炎了。治病的原因正是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导致暴盲症。那医生就表示了，即使的治疗，可能有一部分的视力呢也会丧失了。暴盲症
基本上是一个永久性的损伤。
对，那这件事情当中呢，我就觉得有两方是要负责任的。第一个就是呢公司
对，
你怎么可能让你的员工通宵4天呢？ 那换句话说呢，四天四夜没有睡觉，
嗯，
那当然可能有的时候他累了在公司趴一下或什么，嗯嗯，但是真的公司不应该鼓励员工通宵加班的。
对，
那公司可能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工作量太多了。那第二方呢，就是小周自己，
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衡量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说他会，嗯，更注意，哎，我要完成这个工作什么，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对，
其实呢在刘芳的周围也真的听说过有连续加班四天的情况，
嗯，
哇，所以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哈，由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说，你通宵一天都已经是挨不住了嘛，通常情况，嗯，要连续四天。那当然还好我的朋友呢是，就没有什么大碍的在那一次以后，但是我仍然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公司也好，嗯，产业也好，是不是大家对待自己的生命，啊，对待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已经完全是漠视了
啊？金钱挂帅又或者是成就至上啊，所以我们要关心呢现在的年轻一族。昨天我们提到双零后嘛，他们是追求精神生活的，
嗯，
但是呢我相信九零后也是，八零后也是，可是进入了职场，进入了江湖之后，嗯，他们真的是身不由己，
是
我们要关心他们，也要为他们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又有新的一天，好，让我们能够有时间在这里相聚，
是
让我们真的每一天早晨能够看到阳光，能够呼吸到空气，我们真的要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啊，主啊，真的是啊，你赐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殿，
是
我们要多多的啊看顾自己身体的需要，多多的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不是啊一味的忙着工作，忙着其他的事情，而忽略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那主啊，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我们才可以有力有心可以去做，
是
不然我们经常可能心里想着，但是身体身不由己。那主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单工作导致爆忙的新闻，让我们非常心痛。
是，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一些高精尖行业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时常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呢，很多时候也许不是他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但是有各方各面的压力使他们超额的在工作，那对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心灵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是，
主要真的，我们把这个年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或者已经在职场一些时日的年轻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是的，
那特别的也照顾这些正在大学中学习的孩子们，也让他们能够培养好的作息学习的习惯，
是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意识，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成就，一味的去追求金钱去赚钱。那我们知道赚得全世界赔上我们的性命又能怎样呢？
是，
主啊，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才有生命，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心灵得到满足。
是的，
那我们也知道靠着你我们不缺乏。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很容易觉得做事比不做事好，等待似乎是进步的对立者，不过等待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预备我们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它意味着寻求神的时间，并且避免发生悲剧性的错误。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说，凡事都有定期，等待绝对不容易，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等待神的人绝不浪费时间。 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很多人认为神抛弃了他们，但是神依然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对你也有一个计划，等待神并不是浪费时间，他反而会将你的心不断地带向那位圣者，并且预备你去适应神将要进行的作为。你还着急什么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哇，我非常喜欢的耶利米哀歌啊，里头呢有很多呢很安慰的信息。那就像呢今天宝林老师在活在当下里头所分享的经文，3:25-26，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嗯，等候耶和华，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上呢其中一件痛苦的事情就是等候。
对，等候的时候啊，哇，这个想法啊很多啊，这个忧虑也很多啊。
嗯，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啊，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是。
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那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等候已经很惨了。
嗯，
但是你等什么，你不知道等什么。
是、嗯。
这才是呢悲剧。
嗯，是。那有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尤其是跟旁边的人一比啊，大家都在这边、嗯、哇很拼啊、
嗯。
然后你在这边好像说我要等啊，然后就有一种好担心啊。嗯、
对对。那特别呢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好像在香港这边呢这个节奏是很快的。
嗯，
如果你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催促你嘛、
哎、是。
那大家呢都在拼，那如果你走慢一点，你真的会怕落后的。
嗯嗯。
那同样的，今天呢好像我们关心年轻人，那其实年轻人的心也是如此，
是这样。
他们很害怕他们自己呢在同辈当中落后了。
嗯，
所以你一提到等候，
是
对年轻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的。
嗯，不管是从性格上啊，
对，
或者面临的一些东西。
嗯，
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要等什么，这个很重要、嗯、要明确一下哈、啊、
对，
不然的话这个等起来也真的是。
对，你等什么呢？你等的是不是有意义呢？
对、
啊、那年轻人怕等，但是如果你让他知道呢啊，他等的值得他等，
嗯，
那么他就愿意等了。例如真爱、
嗯、哎，
一个真爱的婚姻，一个一辈子的承诺啊，真爱需要等待嘛。
嗯，
那年轻人常常不知道他究竟应该等什么，所以他不肯等，他也怕落后。
哎，
但如果你让他知道了他等待的是值得他等的，就像呢如果他等候神，神必定呢会引导他，施恩于他，那么这值得等，他就愿意等了。
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
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你当我的情，你是假，眼泪不及渲染你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那片伤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那是早上一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四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就提到呢，有一位呢从事 IT 行业的男士呢通宵四天，结果呢眼睛突然看不见，爆盲症啊。那这是很多在外打拼的青年人他们真实的写照，加班啊，熬夜啊，一个人过日子啊。那这批人呢被称为空巢青年。
嗯，是。那因为经常都背井离乡哈，在这些大城市高精尖哇，这些行业里面压力又很大，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对，那现在讲空巢青年呢，你想到的年龄层呢就是80后啊，或者是更多的是90后啊。那90后的空巢青年呢数量已达2000万。
哇，那昨天我是其中一个。
对，昨天我们还说呢，这个双零后已经进驻了大学校园。那现在我们要说呢，空巢青年已经成为90后的一个他们驻扎之地了，
是，
对不对？那么有一个手机厂商呢，就做了一项呢空巢青年的调查，特别是针对90后的啊，他们就发现呢，90后的空巢青年呢有6大特征。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90后的青年啦。首先呢就是养了一只猫，有它就不孤独。
哇，说到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同感哈，因为呢我最近就是老是想到这个愿望哈。
刘芳老师您孤独吗？
虽然也没有哈，但是就觉得好想养一只猫啊。可能是你知道在刷这个微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媒体的时候，大家总是来放毒哈，就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啊，然后就觉得养猫好方便啊，你又不用特别理它。
你看这就是90后的一个问题啦，不想理它，不想照顾它，但是当我回家的时候有它在。
对嘛，就很好。然后其实我就是觉得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好几个朋友最近都跟我提到了同样的事情，说好想养一只猫啊。
那文慧呢也要附和一下啊，不能总是持相反意见嘛。以前呢我总想养狗，但是呢最近我也开始呢转性了，
想养猫了吗？
对呀、对呀、所以呢不仅仅是90后的空巢青年想养猫啊，连文慧这个远古时期的都想养猫了啊。那第二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夜生活哈，90%开黑，就是经常睡得很晚啊，经常这个倒也真的是这样。除了
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笑，开黑还有开白的吗？
开不了白啊，就是因为自刘芳呢是因为啊来到这个电台要规律的生活哈。那不然的话呢，
你也开黑了。
就真的很容易哈。
所以呢，这位 IT 男呢，说不定是呢晚上通宵在那边工作，白天呢、哎、对他来讲没什么特别的创意。
哎，有
因为习惯了。
好，但是就一直要在那里熬着工作嘛哈。
嗯，
那就是包括刘芳自己的好多朋友，基本都是晚上一两点才睡觉的
啊、嗯。开黑，我觉得呢，大部分是刷手机，
哎，
对不
对？
或者是
打游戏哈。
对对对，打游戏啊，这是呢。啊，九零后空巢青年呐，90%是开黑的啊、
嗯，
所以白天呢，千万不要把重任交给他们，让他们白天有一点休息啊。另外呢，第三个特征是很少做饭，却经常深夜放毒、
哎，
什么意思呢？
这个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呢，哎、这个我们经常就是觉得，哎呀，也没时间做饭了，也懒得自己做饭了、嗯。但深夜放毒是什么个概念呢？就是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发一些吃的照片，然后就是哎，或者是经常
看的都肚子饿了、
然后或者说自己就有时候真的去哎什么很晚了，又去吃个什么饭，然后拍个照。啊，或者是比如说像香港呢，就经常有晚上去吃甜品啊，
嗯，
对吧？尤其是在大城市很多，因为你叫个百度外卖啊，叫个什么外卖啊，一瞬间就送来了，
然后接着就拍一张照，然后就放上网了，
哎、对，然后基本上下面、
刷朋友圈，
对对对，下面的评论就是啊，又放毒，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吊诡的一件事情啊，不做饭，
嗯，
但是很喜欢放那些食物的照片，
哎、
那这个文慧要说真的真的，因为在我旁边这位呢，
嗯。我没有放毒，
常常呢跟他呢，就是跟刘芳老师出去吃饭呢、
嗯，
他也是常常就拿起手机就拍照了。
不过基本上我也不怎么发，就发给爸妈就好了，
向爸妈放毒。
放毒对。
好，这是呢九零后空巢青年的这个生活特征啊。哎，您是不是九零后呢？又或者在您身旁的这位九零后呢，是不是也这样呢？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继续来认识呢九零后的空巢青年呢、啊、我们再次的说，这些空巢青年呢是指呢他们一个人呢在外生活、
嗯、
啊，他们一个人生活，他们的窝里头就只有他们一个人，不过呢将来可能会多一只猫，
哎对、嗯、那有时候呢其实就也很难自己真的有一个窝哈，可能你有一些室友啊拼租的、
嗯、
但是大家呢都还是习惯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哈、
嗯、
基本上都还是在那一个大窝里面的一个小窝。
好，是。那么刚才说了啊，这个九零后空巢青年呢不会做饭，但是深夜放毒、
嗯、
那就算呢他们有机会做饭，又或者是叫外卖、
哎、
美食来了，他们呢看剧吃饭啊、
哎、对，
原来呢他们的菜肴里头还多了这个电视剧电影，
还有一套菜哈，这个没有看着剧吃饭呢总觉得好像少点啥
啊，这个是标配啊，
对也是哈，因为你感觉自己一个人吃饭总还是有一点孤独嘛、嗯、啊，就一边看着点剧一边吃就觉得哎还是很有趣的，
哎这个也是啊，如果没有声音
嗯，
那为什么不开个音乐呢？
哇，这个太浪漫了一点，就是还是希望有一点内容，有点故事哈。
嗯嗯嗯。
那有时候呢，就看一点真的是电视连续剧啦，有时候看直播啦，甚至对面有一个人在陪你一起吃饭
呢、
啊
哦。所以呢，我就啊、看过一个讨论，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直播啊，网红直播呢，
嗯、
就是他们吃饭。有啥好看的呢、嗯、就是因为没有人陪他吃饭。
对。
那同样看他吃饭的人是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吃饭。
对。
所以大家呢就看着直播，他吃饭我吃饭。
对。
这个就是呢空巢青年呐、啊、他们的这个生活实况了、啊。还有独居生活也是有滋有味。
嗯
这是啊他们其中一个生活的特征。
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从小到大可能也都一个人惯了哈、
嗯、
因为就是独生子女嘛。
嗯
啊大部分。也都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看点书啊，刷点剧啊，反正也挺有东西玩的。
嗯嗯，也就是说呢，他们挺独立的，
哎，
对不对？他们也容易呢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呢能够呢日子呢有滋有味儿。
哎，
但是呢，可能呢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呢？宅男宅女。
这个倒是，
社交或者是生活的圈子就会越来越窄了、
尤其是在外地打拼的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可能就初来乍到去到那个新的城市完全没有任何的朋友，
是、
那他可能接触的就是他平时上班的同事啊，
嗯，
那同事呢有时候又觉得哎呀好像很难发展成就是啊很亲密的朋友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现实或者内在哈、都有双方面的原因。
是的，那好，再来看看呢他们的这个生活特征啊，六大特征最后一个啦、就是抢票秒杀是一流，
是一流哇！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便宜的演唱会啊、电影的票啊，一出来了，哇，赶紧啊！因为天天刷手机嘛，然后这个秒杀呢，就是什么，比如说
已经是他们的绝世武功了。
对对，网购啊，什么比如说什么双十一啊这种的，就我自己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你为什么可以抢到呢？
天天手机嘛，开黑。
对对，又开黑又各种的哈。
所以如果你是要上网买票的话呢，可能请这个九零后的空巢青年帮你，譬如说文慧就会请刘芳老师。
哎、刘芳不行啊，业务不熟。
那这就是呢九零后的空巢青年呐、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一群的空巢青年呢？特别呢，我们要知道现在在大城市里头，很多都是九零后的空巢青年、他们正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呢？刚才呢谈起这六大生活特征，好像都挺有趣味的啊、挺欢乐的啊、我们讲的也是挺开心的啊。但实际上，如果你深深的一想呢，他们的生活很多都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头。对，那所以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他们最急切、最实际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另外呢，如果您自己本身呢就是呢空巢青年哈，不管你是不是90后，你是一个人在外打拼，一个人在外生活的，你怎么样让自己的那个小巢能够温暖起来呢？
养只猫咯。
可以考虑。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守候，永不停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今天呢，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个90后空巢青年的这个生存特征哈。
是，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典型，我自己就是每一条基本都差不多了，
你都中了。
对对，除了这个抢票秒杀那一条哈。啊，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年轻人哈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特质的。
嗯，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年轻人可以听的节目呢，就是叫做天使夜未眠
啊。
那在今天啊，周四呢，是一个见证故事的一个栏目，那会讲到一位艺术家啊，他在啊患带状疱疹的时候啊，怎么样的去面对啊，包括他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如果大家要收听天使夜未眠这个节目呢啊，那有两个方式了啊，三个方式哈。第一个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同行频道，有两个时段，一个呢是凌晨的5:15到5:30，那么还有个晚上的11:00到11:15。那么还有聆听同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也可以找到节目。如果要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收听的话呢，是发送代码110。
嗯，好的，谢谢我们刘芳老师的介绍。接下来呢，就是人物背后第三季，罗文辉老师分享啊，究竟哪一位啊身体健康、心灵有力的人可以改变世界呢？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还真难讲啊。但有些人的确是真英雄啊，因为他们曾经改变了世界。
作者：萨拉博士，播音：龙辉老师。
人物背后，他曾改变世界。
尼西米，得到波斯王朝重用的一名被掳的犹太人，曾经反国建耶路撒冷城墙。任何从事建筑工程的人都会知道，在计划书上的设计尽管宏伟，实际上呢，那个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尼西米曾否听过墨菲定律，这个定律就是说呢，凡是有可能出错的事必出乱子。但是呢，却知道在2600多年前，在波斯有一个相同的定律，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尼西米呢，对这个定律已经有所体会了。如果你只是读新约圣经呢，尼西米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夹在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中间的尼西米记呢，却记载了这个伟人的一生的事迹，还有他所成就的事情，实在值得你细读。尼西米呢，是一个极具使命感的人，波斯王亚达薛西给他诏书，容许他为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他的计划听起来不错啊，就好像建设一个花园，找人在当中种植花朵，哎，众人都欢天喜地吧。不，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啊。尼西米呢，他知道这个工作是艰辛的，当他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让人知道他的计划。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必然惹来反对之声，一直到聚集了各方的领袖，他才把这个计划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们。他指出城没有城墙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一种耻辱。他们就回应说，哎，那就让我们起来建造吧。有的人呢，希望兴建这个城堡，但是呢，当认识到那个实际情况的时候呢，却又宁可建造一个简陋的家园就算了。这就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放弃你的梦想，退而求其次。尼西米呢，一展开他的工程，就面对着强烈的反对。当地的政治对手企图阻挠计划的进行。当工程进行的时候呢，反对的人轻蔑他， 散播谣言，就说嘿，他们所修造的这个石墙啊，就是狐狸爬上去也会倒塌下来，敌人们也嘲笑他，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把工程停下来。当城墙的新建到了接近一半的时候呢，敌人就动员起来攻击他们，但是尼西米临危不乱，他吩咐一半的人看守城墙，另外一半的人呢继续兴建。城墙终于兴建完毕了，所有的人从此也都安居乐业了，是吗？嘿，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当城墙树立起来的时候呢，建筑工人们却又生起了乱子。有的人为了从中取利而索取高价，以致贫富更加悬殊。虽然周旋于众多的问题当中呢，尼西米始终不后退不言倦。当主要反对的人多比亚和申巴拉知道他们的阻挠计划不成功的时候呢，他们就尝试以和平会议来陷害尼西米。他们打发人去见尼西米说，哎，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同样的，这个和平会议是不是有效呢？尼西米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他知道他们一心要杀害他，于是呢就回答说，哦，我现在呢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他们四次的邀请尼西米，但是呢都被尼西米一一的拒绝。如果尼西米今天还是生存，我们或许会问他说，哎，你在这个事情上学会了什么功课啊？他肯定就会回答说，我学会了上帝是信实的，疲倦和忧心算不上是罪，但是当你对自己的信仰做出让步或者是妥协的时候呢，罪就出现了。我也学会了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在城墙外，而是在城墙内。当你明明知道这是错误却又愿意屈服的时候呢，你就会亲身经历到这个事实了。尼西米的一生都是一个真正的祷告者。当挑战和危险临到的时候，尼西米总是祷告，并且继续做他认为是对的事。上帝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更多像尼西米那样的人。上帝坚立尼西米，同样会坚立信靠他的人。我们无论是身在商场、课室、教会或者家庭中，我们必须常常祷告，建立与上帝良好的关系。今天以色列的敌人跟以前的尼西米的敌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你在尼西米的生命中看见什么力量？为什么他在黑夜中巡查城墙呢？为什么在巡查以后才召开会议呢？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藐视你的都要。
Yeah.
高姊妹早上好。
你好，
高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对对，我第一次。
高姊妹来啊，我们先背金句好吗？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诗篇103:17。
高姊妹今天是啊第一次呢跟我们通电话，但是您听线上今天听了多久呢？
因为我之前都是听良友电台节目嘛，真的没有点过线上今天。然后我听了一个书香园地文文姐在上面介绍了这本书，这个主意真好。我就可哪找这本书，在当当啊淘宝啊，淘宝是一本还有100块，然后我还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嘛。然后就突然那天点了一个线上今天，然后那上面写的背金句嘛，然后我就往下看，就看到背金句这个节目最后可以送一本书。哇，我当时心里就好喜乐，我说感谢主你的预备，我说主你知道我需要
啊，这就是上帝为你预备。
上帝早
有预备。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无畏。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记住了，明天早上呢7:30呢，我们的热线呢就准时开通啊，所以您今天呢就可以呢多背几次，明天早上呢就跟我们一起透过热线来背诵神的话语。
是，那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其实我们也欢迎呢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分享啊，当您这一周呢背诵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刚好就是您需要的？是不是呢在您的生命历程当中，这些经文呢适时的给您一些的指引呢，或者是呢帮助您呢提点您的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除了背之外呢也可以分享，那么也因此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代祷事项。那么刘芳老师跟文慧呢愿意为你祷告的。好，那我们呢还是呢要做一点温习啊。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呢罗马书的12:14-21呢，就是保罗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些逼迫我们，特别是在信仰上呢跟我们敌对，成为我们敌人的人。那我们不一定把他当敌人，但是对方把我们当敌人，甚至呢仇恨我们，甚至
攻击，
对，攻击啊，冤枉我们。那么当我们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或者对待之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保罗就针对所有的基督徒他说了12:19这句话，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基督徒呢都要去学习操练的。
那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哈。我们也说到这个不自己伸冤的话，那我真的很冤嘛。
那谁来替我伸冤 呢？对，那当然呢就是要让神来为我们伸冤啊。我们也特别提到呢就是一些翻译的问题啊。譬如说呢包惠元牧师呢他就解释呢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呢可以翻译为宁可 容让神的愤怒。
嗯，
那么这个容让呢，就有留地步给机会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新译本啊，又或者是吕正中译本呢，它就有不同的一些翻译啊。
嗯，
那特别新译本说呢，要让神啊有机会，吕正中译本也是这样啊，特别提到、
嗯、是
留地步啊，就是有机会留地步发易怒。
嗯，
那这句话就是说呢，当你想要用自己的法子啊，马上呢去为自己伸冤的时候呢，你都做了，那上帝还做啥呢？
对，还有一点就是，就像我们昨天说到这个留地步要好小心哈。
嗯，
但有时候呢，我们不给神留地步，可能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
啊。对，你说不，我也不会给魔鬼留地步，我给自己留地步，所以我来替我自己伸冤。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啊，这个人的怒气呢是不能够成就什么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保罗也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呢，我们说呢啊，这个让主来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就发现呢，哎，主也没有马上为我们伸冤呢、
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等候。
哎，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灵修时候说的，
这等候啊，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难熬，特别是在受冤枉啊、被恶待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等候呢神的审判。神的工作未必立刻彰显，但是我们仍需等候神的审判。那保罗呢，这样的教导呢，有三方面的理由。
哦，
对，第一个理由就是没有人可以审判人。
哦，只有神才能审判人。
对，你觉得很冤，
嗯，
但是可能对方也觉得他好冤呢。
啊，是，对
不对？那你觉得他无缘无故的仇恨你，可是呢，对方会觉得我是有理有据的这样对待你、对不对？所以究竟呢，谁才能够做这个最后的审判呢？
嗯、
所以没有人可以审判人。当然呢，你会说啊、他是因为信仰的缘故逼迫我，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呢，遭人恶待。但是我们更要在这个当中小心了。
嗯，
啊，因为呢，我们要为着主的荣耀，为主民的缘故，我们更要小心。不是呢啊，以恶待恶，
嗯，
那我们就失去了见证，对不对、
嗯？
所以只有神才能够审判人，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只有爱才能够感化人。
嗯，
仇恨呢，不但是会破坏关系，而且会损害人的心灵。
所以以恶待恶，一定是恶的结果哈。
对对。那么第三个理由，保罗说的就是什么呢？要以善胜恶，不是以恶报恶。如果我们看了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呢，保罗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也算是一个结论吧。
嗯，
好，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总结啊，就是呢，好吧，你叫我呢要忍耐，要等候啊。但是我的仇敌现在活生生的就在我的面前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说不要自己伸冤，你就学习交托给神。
嗯，
你真的痛苦啊，忍受不住的时候，你就是转头呼求神。
嗯，
求神来为你主持公道啊，让神做主做事。然后第二呢，那你就化为行动吧。
哦，
不是报复的行动哦，不是伸冤的行动啦、
啊。那怎么行动啊？
爱的行动。
哎，
对，如果我们啊看经文，就说到什么呢？他饿了就怎么样？
给他吃。
他渴了
就给他喝。
对了，你要给他呢有一个爱的行动。你站在那里，你当然就觉得苦啦，
嗯，
对不对？他不断的饿待你，你就觉得好苦。哎、这个时候，你要求神给你呢，真的有爱的这个力量，化为爱的行动。啊，你对他好的时候，对方会觉得，哇，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他刚开始可能会这样觉得，癫狂了、疯了。但是慢慢他会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对吧？
嗯嗯、
所以呢，要有爱的行动，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最后是什么呢？
嗯，尽力追求与众人的和睦哈。
对，那这个呢，我们啊，在经文的这个上文下里都可以看到，尽力追求众人的和睦。还记得星期一我们说的吗？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方向。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 我们要特别为福建的张姊妹哈，她儿子的工作方面的问题来祷告。
好的，我们同心的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谢谢您让我们能够真的奉你的名来为我们有需要的主内家人祷告。
嗯，
我们觉得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以祷告彼此的服侍，以祷告来学习仰望交托，以祷告来学习怎么样的堵破口，彼此的守望。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机会福气以及权柄。在这里我们要为我们亲爱的张姊妹，福建的张姊妹的儿子来祷告。主啊，张姊妹的担心你知道，但是让姊妹学习把她对儿子的那种忧虑，工作上的那种担忧，学习交托给你，仰望你，知道你会听他的祷告，你会按着一个母亲的祷告，你自己亲自的在他儿子的生命当中，心中，生活当中，来一步一步的引导以及开路。主啊，我们把他的儿子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帮助他，让他真的能够在没有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不会荒废，而是能够好好的利用这样的时间，该休息就好好的休息，该有一些作为就好好的作为，能够学习分配好生活中每一天每一刻的时间，以至于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充实。主啊，你也帮助他，好让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去找怎么样的工作，将他的前路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他不要忘记他母亲为他的祷告，也不要忘记他母亲所信靠的神，以至于他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的前路交托给你。谢谢你，我们将这件事带到你的手中，深愿神你已经垂听，并且你已经动工，你会一步一步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对待父母的态度要做到温和恭敬，别把坏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靠着耶稣的确会不一样。特别是如果你学习呢，在今天的交托给神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今天可以过得不一样的。
是。那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哎呀，这个空巢青年哈，分享了一些就是很多的观念啊，生活上的一些的实际的事情。那么也说到，哎呀，我们在很多时候也许会面临一些冤情哈，那也学习要怎么样去等候。一开始就说到等候的问题了。
对对，的确呢是不容易的哈。那就像妈妈等孩子长大一样呢，这个孩子呢特别是出了社会以后呢，可能他要等他的工作啦，工作的着落，好像我们刚才特别为福建张姊妹他儿子祷告，那等婚姻呢，对不对？那么接着呢就可能呢这个等孩子的出生啦。你会发现呢，人的一生很多时候都在等的过程里，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等神呢？这个可能我们自己要问一问，我们是不是愿意等神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呢给神有机会有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来做主呢？所以还是要说，究竟呢你是留地步给神呢，还是留地步给魔鬼，
还是你自己呢？
对对，那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7:30我们欢迎您呢可以把握一周一次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时间打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背诵神的话，分享神的话。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明天早上7:30就可以拨打了。
你也可以透过短信先报名的。
嗯，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